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七节大家都有了啊。那我们开始之前呢，我们做一个祷告。天上的父，我们谢谢您啊，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啊，让我们明白啊耶稣基督的爱借着救恩向我们显明。啊，求您的圣灵今天下午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的能从心底里看见这光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显明的这光，明白啊分红海当时以色列人所演的那出那一台戏，是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主里借着耶稣基督有的受洗、埋葬、复活这样宝贵的真理。父啊，求您祝福我们，让我们得着这亮光，得着这启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我们知道呢，过红海的这个过程呢，其实是我们上次提到了，是神刻意把他们又带回来的。他们并不需要必须经过红海，其实是从已经往旷野的路上走了一段以后，又折回向北去到这个红海边上，然后进到了一个境地，就是两边是山，前面是海，后面是追兵。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像什么呢？其实就像我们在得救了以后我们站到受洗池前，其实就是向世界宣告呢，这是我的选择啊。选择什么呢？选择受难，选择死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常会问这么个问题，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属灵的意义呢解释完，就为什么上帝一定要用受洗来预表人的死和埋葬呢？我们看一下罗马书，我们上次也看了一部分，今天把这罗马书的这部分讲完。罗马书的六章，我们上次提了这一句哈，六章的三节呢，他是这么说的，罗马书，新约的罗马书六章三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是非常有震撼的一个表述啊，因为我们从来都觉得，哎呀，我们跟随主，我们跟随一个地上的宗教是什么？让我越变越好，或者说呢，让我离不好的事情越来越远。那所有不好的事情里，最不好的就是死亡了。那怎么我受洗还归入他的死呢？那我难道我基督徒的生命是从死开始的吗？按照圣经的说法，还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理解的，特别有颠覆的一个概念。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生命是从死开始的。那为什么呢？我们就一点点往下看，我们就能够回到为什么上帝在那时候一定要把他们带回到红海，一定要走这一次红海，让他们经历这次预表着死的受洗啊！因为今天我们基督徒依然是这样。第四节哈，那罗马书的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也就同复活。所以我们最终往前看的更美好的是复活，往前看的是主给我们一个在基督里新的生命，因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们原来的老我是不可改良的，是不能够不死神就把你越变越好的这个道理呢在宗教里是不被接受的。宗教总是告诉你，你是可以越来越好的。我带着你进到一个宗教里，那无论是什么样的，站在讲台上，他一定告诉你各种的方法来让你自己在自己心里，在人眼里越来越是个好人。但是呢，带你进到基督的这个真理里来呢，第一件事就告诉你呢，你得在死上跟他连接，这就是受洗的预表了。那我们继续往下读哈，然后第六节，因为我们知道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就有意思，他讲了为什么要死，因为你原来是罪的奴仆，你若不死呢，你跟罪的这个奴隶的关系呢就不能斩断了。假设我今天我是一个有形的某一个人的奴隶，而且我是一生卖给他的，我那个契约签好了的，我当时签的时候就是说我这辈子就是他的奴隶，那只有一样使我不再是他的奴隶，是什么？我死了，阿们，对不对？ 就我死了我就不再在这个约里了，对吧？但是呢，我如果死了，神让我复活了，我还是那个人的奴隶吗？就不再是了。上帝永远都是创造的神，不是在原来的已经堕落的败坏的事情上改良的神。我们都记得那个乃曼的特别著名的乃曼的故事啊，以利沙医好乃曼以后，圣经里有句很有意思的话，乃曼从约旦河洗了七次出来，圣经说什么？他的皮肤像婴儿一样。上帝在这一次的医治里啊，他不是在改良乃曼，他给了乃曼一个新的皮肤，他是在创造。这是神一直以来做事的方法，对吧？就像我们去医生呢，医生总是我动个手术什么，帮你割掉一点，帮你补一点，他没有说什么，哎，我让你这个皮肤上有粗糙的，我让你像婴儿一样，他做不到的，只有神可以。神是给予的神，创造的神，我们人才是打补丁的人，不行了，我这块打个补丁，那块打个补丁。所以在这里呢，神借着第六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跟他同定十字架哈，是让我们脱离罪奴仆的辖制，我们那个约呢就已经没有效果了。所以第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是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啊，这是非常美的一段话。我们像罪一次死了，永远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像神在基督里复活了以后，我就活到永永远远。这么好的事难道我们不要吗？所以我们是高高兴兴下水里预表着死的，可高兴了，告诉大家原来那个我死了，所以那些罪在我身上再没有权势了，他不可能再控告我了。不是说我以后不再犯罪了，而是呢，那在天上的堕落下来的撒旦，他不能再拿我这件事情去神面前控告我了。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不是他的奴仆了，我已经没有这个约的要求在我身上。我们继续看第七章啊，罗马书的第七章，他举了一个比方啊，这个比方非常形象。第一节他说呢，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啊，等会儿用个麦克，这样声音可以远处的能听见。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大家仔细思索一下这句话，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我们知道律法如果称之为律法，就说明它一定不能够被违背，一旦违背就必须面对无怜悯的审判，除非这个人死了。我们往后看啊，就如什么，他又举了个比方，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哎，这句话非常的清晰的一个比方告诉我们，我们跟律法的关系什么时候终止了？死的时候。我既然做不到，我肯定是死路一条。那我与其被动的，我在地上死的时候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我被动的去见上帝，我还不如什么，我现在就宣布我要死，我要进受洗池，我下去了，我再上来我已经死了，而且我深刻知道我里面的败坏，我是肯定做不到的律法。所以怎么样？所以我向世界宣告，原来的我已经脱离律法定罪的影响和辖制了。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这段话告诉我们呢，如果我在这个约里啊，一个妻子属于丈夫，他在这个约里他不能归于别人，任何时候归于别人他就是违约了，直到什么？直到丈夫死了他就自由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地上的人终有一天会在律法里面对那无怜悯的审判的。 受洗就告诉我们，我们主动的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想要得着这赦罪之恩，我现在就脱离这捆绑。我为什么要等到那天被动呢？我先主动啊，因为你已经预备好了，对不对？因为我那天要去的话，我得自己承担这罪责。现在呢，我在基督耶稣里，我可以来到主面前说，我要这救恩，我现在就死啊！我向世界宣告，我原来那个人已经死了，我现在接受耶稣基督，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再往后呢，我们在基督里就一直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所以如果有人问你呢，信主的人永生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永生不是你死的时候开始，永生是从你信的时候开始的。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你信的那一刻，原来的你就死了，新造的你就活了。这个人呢有多大呢？估计比以利斯这个小 baby 还小，一点点小到一个种子。所以圣经说呢，你的信心若像一个芥菜种那么大，山都能移。对，因为种子就是有生命的。你信主的那一刻，你的老我死了，你里面有一个新造的人，就像神把这个生命放在一个种子里，这个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然后它会一天一天长大。什么在喂养它呢？我们地上的种子什么喂养啊？天上的阳光雨露喂养吗？我们得救以后什么在喂养我们里面的种子？天上神的话嘛，他的灵嘛，这本书就是他的话呀。我们得救以后，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老师啊。我们就开始一点一点的长大。一切都从哪里开始的？就从受洗开始的，就从你的死开始的。所以受洗这件事情呢，它其实是把一样事情演出来了，就是你得救的那一刻，在你里面发生的那一件事呢，演在外面给大家看了。是什么事呢？就是你里面你已经决定，我不要原来的我了，我那个我本来就是罪人，早晚是要死的。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得救在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得救就是我转向了，我原来对着我认为对的方向一直在走啊走啊走，有一天我大光一照下来，我意识到我可能走错了，怎么办？我掉头。所以得救就是 U turn 啊，就是掉头。我不要向着我原来的方向，那是黑暗，我向着神走过去。当我向着神走过去的时候呢，我里面那个人呢其实就已经死了，然后呢我有一个新的我在里面出生了，这就叫重生。重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你信的那一刻发生的。然后受洗在告诉你一件什么呢？受洗在告诉你和你身边的人，你里面发生的事就是这个意思，就演给大家看了。就别人问你，你受洗干什么？你说我要告诉你，我在受洗之前，我里面发生了一个真实的改变。这个改变呢，什么改变？你来看看什么？看我受洗。受洗什么意思？我死了，你看埋了到水里，我复活了，懂了吗？懂了。来的人全都懂了。为什么？太形象了。然后别人问你，你得救了吗？得救。你得救发生什么了？你来看看什么？看受洗。受洗什么意思？我死了，我埋了，我起来了，然后呢我就脱离了律法的定罪和审判。为什么？这边讲得很清楚，你活的时候才是要定罪的嘛，你都死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受洗在摩西的时候，他其实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形象的比喻哈，来告诉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回到那个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的14章啊。我们知道呢，在17节他说呢，我要使14章的17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知道呢，上帝借着过红海啊，他不但要告诉我们受洗的道理，他还要告诉我们审判的道理。所以红海不单单是一个受洗啊，红海最后还是审判的。为什么？因为在红海的里面，所有人都死了。以色列人是基督替他死了， 埃及人是自己死了。阿们。我们看埃及人为什么自己死了。二十一节哈，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命大东风啊。然后到23节，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城根的时候，然后到25节，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就他们不能追啊。到2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就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注意啊，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法老的全军一个也没有剩下。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死亡这件事情就是律法的审判，是无怜悯的。当天过海中干地走的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不死，是因为海水立起两边成了墙环。是谁在挡着？是耶稣基督在挡着。他凭什么挡着？是因为他用他的生命、他的血替我们赎了罪。这个是不是就和那天埃及每一家死了一个长子性质是一样的？逾越节的那天晚上，实际上呢，每一家都见了血，或者门框门楣上有羊血，就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血，或者这一家真的死了一个长子，自己长子的血。所以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一个客观的事实，你或者在这个水里起来，不是说你没有死，是耶稣基督替你死了，神收到了这个赎价，或者你自己进到永永远远的死亡和审判当中去。只要是属灵的律法，就是无怜悯的审判，否则就不叫律法了。那一天埃及人也都死了，但是可惜的是他自己死了。这个选择其实是非常简单的，我或者要基督替我死，或者我自己死。我们中国人，我们前面在讲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不太去思考这个死亡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如此之重要，我们若不想清楚这件事情，我们不可能明白今生该怎么活。因为我那个时候的想法会直接决定了我今生活的行为方式，对不对？就如果我是一个觉得死亡就是如灯灭就没有了的人，那我今生什么？我一定是吃麻麻香，我尽量痛快地过这辈子。如果我知道它只是个逗号，我眼一闭只是换了一个存在方式，那我今生会有绝大不一样的行为方式，对吧？就像我们经常会出去旅游，你会在一个旅游的地方特别在乎那个地方的什么油啊、盐啊、这米啊，你会在乎吗？你为什么不在乎？因为你不会在那常待。那我们为什么会在乎地上的油啊、米啊、盐？因为你觉得这就是你一辈子就没了，这就是你永远的地方了，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我去哪旅游，那只是我在那待7天而已，待5天而已，我在地上也就是待最多100年而已，我是来做客旅、做寄居的。上帝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在这段时间其实只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做一个面对未来审判我里面最重要的选择，我是要基督死替我，还是我自己去。所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因为呢这件事情你若真的觉得不存在，除非什么，除非你在地上不死，你其实不用去听神的道，对不对？既然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地上都得要面对这个选择，我们早早晚晚地上最公平的事都会临到我们，那你为什么不跟主说我就是要你呢？我常跟一些朋友讲啊，就是我们人呢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经常是鸵鸟的，或者说我不去思考，或者说呢我给自己一个虚幻的理由。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佛教啊， 佛教给你最虚幻的理由叫轮回。轮回之所以是很骗人的，就在于呢，它实际上告诉你，你现在的行为可以决定你死以后的结果，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死亡就是一个审判。如果我现在做好事，能让我死了以后能有更好的结果，我说停，我现在就不想死。你不要跟我讲一竿子，直到我死以后去。你现在就告诉我，我怎么面对这死亡必定的审判临到我身上。这件事情如此之公平，地上李嘉诚要碰到的，特朗普要碰到的。特朗普再过30年，大概率就死了。他现在已经70多岁了。你要看他现在是总统，李嘉诚再过30年，大概率也是死的。为什么那么公平？我为什么不去想一下？这件事情如此之公平，这本身就告诉我们就是审判。我面对这审判，我哪里来的骄傲？说我今天我去放生个乌龟，我明天去扶一个老人啊，我就能改变我死了以后的审判的结果了。我为什么不谦卑下来去想一想，面对审判我该怎么办？我该认错吗？我该求怜悯吗？一个孩子做错了事情，他不是跟他妈妈说我跟你做点什么，你来赦免我，他一定跟妈妈说对不起，我错了。这如此简单的道理，我们每个人带孩子的时候都会明白。那我们为什么不来到神面前去接受这最宝贵的救恩？这就是那一天红海啊，上帝把这出戏演完，就让我们看见，或者有人因为相信神，神替他挡住了水，他们走干地过去的，或者什么自己在水里。那你有本事像法老，他可不可以在水里不死啊？他可以不死也可以，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说你有本事你活20000年不死，那我就跟你我来给你听一听你怎么讲的。那天会不会是因为法老他就不死啊？不会。那天在水里的无论是法老还是千夫长还是百夫长还是一个马夫，那天都怎么样？都死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能在大海里活下去，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没有人能在永恒圣洁的律法面前站立得住，这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我们今天继续往下看啊，就是我们看见15章的时候啊，这14章结束以后，我们看见15章的时候，为什么在实灾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大声的来唱诗呢？为什么到15章是整个走完了出来以后啊，第一次以色列人你看见如此高兴的哈、啊、唱诗赞美主啊。15章几乎一整章的大部分都是在讲这首，这个我相信他们当时是把这个词谱了曲的。因为人复活以后啊，那出自里面的那个赞美是不能抑制的。我们怎么知道神是活的呢？我死了就知道了。阿们。我死了活了我才知道嘛。这就为什么你相信了才看见，不是看见了才相信呢？又没有人能替你去死。就这个道理了。对吧？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死亡是亲身最必要的经历。这每个人都是需要，就我很可能有些人是没有结婚的，有的人结了婚，有的不是每样事情人在地上都经历的，对不对？婚姻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发财也不都是每个人会经历的，有孩子也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但是死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那别人不能代替你，既然不能代替你，你里面的对死亡极深的恐惧只有你自己知道。而当你经历了死亡，你又复活了，那极大的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了。什么神才能把他自己给你呢？他得让你经历他才给你嘛。阿们。就像我们把东西给你啊，有的东西是能够有形的传递到你身上来的，给你的，有的东西得要你去经历的。这就是约翰福音1章讲的，他说律法是由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传的和来的这两个词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再说一遍，他说律法是摩西借着摩西传的。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约翰福音1章啊， 约翰福音一章的十七节哈，他说十七节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那传的什么意思啊？传的比方说呢，好，我这手机我传给你，我传给这姊妹，传给那个弟兄，你可以传的，律法可以传的。为什么？我把十诫抄下来，我交给这个姊妹，我交给那个弟兄，就传了嘛。耶稣基督怎么办？怎么叫从他来的？你得去经历他，你必须得到他那里去。我没有办法把耶稣基督传给你，我怎么传给你？你自己不到他那里去，我怎么讲你都不知道这是真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教会啊只有弟兄姊妹啊，他没有老师。现在大家能明白啊，我们知道约翰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要自称为夫子。这教会没有老师，教会只有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爸爸妈妈只有一个，父只有一个，就是神。那先在主里得着主的那叫哥哥，哥哥只能怎么样？哥哥只能把你带到父亲那里去，他不能把你带到哥哥自己这里来。我怎么跟你描述父亲都没有用的，哪怕这个人是你亲生的儿子女儿，是你最亲爱的丈夫或妻子，都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因为你的经历不能代替他，他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那一天我们回到这十五章，出埃及十五章，以色列人经历了。在别人看来呢，他们好像发了疯一样啊，特别的高兴啊，又唱又跳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心如何。因为你现在在读啊，好像就在读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只有他们知道，他们那时候虽然没死，基本上也死了，太害怕了。阿们。两边是山，前面是海，后面是追兵，这就是死路。上帝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带到这个地步？因为在这之前，哪怕所有的实灾，全部的以色列人都没有进到这个境况，都没有进到这个境况。所以上帝要让他们明白，你是出死入生的，你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有一个人过来帮了你，给了你一些钱，有个人过来帮了你，把你从一个一直鞭打你的奴役你的埃及法老那边救出来，都不是。你要死了，现在神让你复活了。我每个人得救啊，其实都会进到类似的情况。这个死啊，更多的是指灵里的。其实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说我后面有追兵，我马上就被人杀了。今天我相信没有多少人得救是因为这样的情形。但是呢，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红海前经历了死而复生的过程。就我觉得这个路走不下去了。可能有些孩子啊，因为学习的原因啊，甚至因为恋爱婚姻的原因，有些大人呢，因为事业的原因，因为健康的原因，他都觉得这事已经过不去了。为什么我们来到主面前要经历这样的环境呢？这样的环境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这就是神说啊，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啊。因为不是这样的环境啊，你不会去体会那死亡的感受。我要告诉大家啊，你在年轻还没有到最后那一刻经历这个是很大的祝福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死的人是愿意死的，但是他在被这律所拽着不能拦阻的情况下而被动的去死，那是极其痛苦的。他丝毫也不能看见神的恩典。但是我在这之前，我就进到了一个全然无助的境况里，我就来到了我的红海面前。哎呀，我的祝福是大的。为什么？因为我还有一个选择，我反正是死了，我就交给神。阿们，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什么可输的，那你怎么办？你反正已经红海了。上帝跟摩西说你伸杖，摩西说我不伸，他不伸也是死，对不对？我还不如伸一下，对不对？今天你到教会，可能长老跟你说你这个境况很艰难，是，那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你说祷告不要，你给我一点帮助，没用的。为什么没用？因为长老没办法帮助你，因为所有的答案，所有的钥匙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 那你要就有了，你信了就看见了。那你说我不要，那他也没法帮你。那他怎么帮你？你说哎呀，反正我也没戏了，我这个景况就是红海前，后面有追兵，两边是山，前面是海，我怎么办？那我们就祷告吧。我在很多次啊带领一些得救的灵魂都是这么来的。我经常能思想我自己的得救，我带领一些朋友一些弟兄姊妹的得救，都是他们在这也反正也不行了，也是死路一条，那我们祷告吧。然后我告诉大家，你祷告完，你真把自己交给他，你头上的乌云就没了，你就会经历十五章。所以十五章啊，经历的人就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因为你也曾经是这样的，你也是唱着诗赞美主的。我们都知道大卫把约柜抬进城的时候，他甚至赤着上身在那跳舞啊，他的妻子米甲跟他说，你这是王啊，你还这么不注意你的形象。大卫为什么这样？因为他太高兴了，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阿们。我们经历死而复活的大喜乐之后，你不会在乎他人怎么看你，你就真得着自由。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有罪的妇人啊，他会进法利赛人那个人的家，西门的家，来到耶稣面前去给他洗脚，用眼泪给他洗脚，用头发擦干，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因为他太高兴了，因为他死而复活了。所以十五章这个转折点之后呢，就会进入到下一个篇章，下一个篇章就不是得救了，得救的过程就走完了。我每个人得救啊，就是这么走，得救最后一定是有个什么，跳起来唱诗赞美主啊，对不对？我记得我们Nicole姊妹得救的那一次受洗啊、见证，还是我替她念的，站在这儿，我很感动，很多人都很感动。为什么感动呢？因为它里面出来的是涌出来的那 Thanksgiving， 那感恩呢、啊？感恩谁呀、啊？不是感恩长老啊，不是感恩底下那些人啊，是感恩的救他的主啊，这关系建立起来了。所以如果是感恩救他的主，他只在乎什么？他的主看没看见？他无所谓别人怎么看，对不对？就如果你真得到自由的时候，你会在乎？你除非你的眼睛盯着人，你才会在乎人。我的眼睛盯着主，我在乎人干什么？你还咋地咋地，我无所谓。但是呢，我总是要赞美他，因为我不开口，连石头都会开口，因为我见到他是活的。所以十五章之后，人的得救就做成了，进入下一个篇章，什么篇章？成圣。神招我们的，他是有目的的，他不是说呢招了你让你继续过罪的生活，不是的。成圣呢就是 be holy 了，就 sanctify， 其实英文就是呢就是 set apart， 就是把你分开啊，要跟什么分开啊？跟罪，跟世界分开。所以成圣的一个形象的比方呢，就是上帝把你从世界分离出来，然后让你越来越像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所以成圣呢，神把我们分开了以后，在我们前面放了个标杆，向着标杆直跑，这就叫成圣。标杆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这样的跑步哈、啊，有一个特别美的画面是什么呢？你随便跑多远，神都给你奖赏。为什么？因为你永远不可能跑到耶稣基督那里。可能保罗呢跑了1万米，我呢跑了1米，这个姊妹跑了10米，然后什么？我到天上，我拿我1米的奖赏。这个跟保罗拿他1万米的奖赏，这个跟地上的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奥运会最多是冠军一个，亚军一个，季军一个，剩下的都没奖，怎么来怎么回去，这是人呐。上帝告诉我们呢，你们要的就是忘记一切，努力向前。这是特别自由的状态，我怎么跑都是对的，我特别开心啊！但是呢，我们道理是这样的啊，为什么成圣的路走得很艰难呢？从十五章后半段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借着旷野，我们来分享这段成圣的路到底会碰到哪些困难。虽然我们知道理论上是这样，我们也愿意就这么去走，但是我们经常会跌倒， 经常会软弱，甚至抱怨，成圣的路走得并不顺畅。以色列人也演了一台戏给我们看，让我们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我们看这个的背景啊，先要建立在一个什么观点上？我们不要把从15章的后半段开始的这个部分呢，跟得救挂钩起来，它跟得救没有关系啊。我们不能说呢，摩西最后没有进迦南地，所以摩西也没有得救，千万不能这么想啊！摩西怎么可能不得救呢？这里呢，神只是借着以色列人一个整体，来告诉我们一个预表的含义。以色列人当中呢，有像可拉这样是肯定没有得救的，也有像摩西这样肯定得救的，但他们都死在旷野。所以以色列当中呢，有的人得救，有的人没有得救。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上帝让我们，你把以色列想象一个人，你就能明白了。这个人原来是在埃及做奴隶，对不对？一个叫以色列的人原来在埃及做奴隶，现在神借着他的大能把他救出来，他死而复活了，然后在出了过了红海这一天，他是个新造的人，他开始在旷野走成圣的路，路上走得比较艰难，在旷野转圈转了40年，最终呢终于成圣了，进了成圣就是进了这个迦南地了啊，就是这么一个很美的画面。所以这个是一个让我们看见一个比喻很形象，因为否则我们就讲新约的那个道理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那些概念呢没有一个图景来支持，我们可能会有自己很多的想法。那旧约呢有一幅图一显开来以后，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我可能理解错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会穿插着把旧约的故事呢和新约所有，就像我们刚才讲得救的时候，我们要把死在罗马书的那段道理讲清楚，用的就是新约和旧约的配合的这个经文。所以这里也是一样，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15章的22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我们先停在这儿哈。我们一得救碰见的第一件事情是没水喝，为什么呢？来想一想，我们就先不讲属灵的，我们先讲这个地上的正常的生活。我们可以3天或者10天不吃饭，大概应该也是能过得来的，因为这个我们有很多人是我们叫屁股嘛，对吧？那也忍住很多不吃饭的。但是我们知道几天不喝水啊，我们人可能就受不了了。对，所以水对人的这个影响啊，其实比粮食呢要大。所以呢在第一时间呢，你会发现啊，他觉得我要喝水，就告诉我们什么，他的肉体在第一时间就开始叫了，这就是属灵预表的含义。我可能今天刚受洗，然后呢一晚上，一到晚上我一回家呢，我可能又跟太太或妻子又吵了一架，或者呢跟这个孩子又发脾气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肉体马上又掌权了。所以成圣的路上有一个特别清楚的敌人，就是我的肉体。所以我们要知道成圣啊，它不是一个坦途，它是一场仗。这场仗在跟谁打呢？是在跟你的肉体打。所以成圣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属灵上的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我要告诉大家，上帝啊特别愿意每一个信他的人都像圣子基督一样。如果我们可以像基督那么有信心，那么顺服啊，我们就真的能跟他一样。所以成圣的路啊，不掌握在神的手里，而掌握在我的自由意志里。因为呢，神自然愿意把祝福盆满钵满的倾倒给你，但是你会说我不要，我要什么？我要喝水，我要吃饭啊，我要彰显我的义，我要吃肉。你会看见后面一大堆的都来了啊，反正这个 埃及人啊，不，那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旷野这些年啊，基本上把我们的肉体各样的形象都显示出来了。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甚至有的人说，哎，那得救是很好，那得救也不能不吃饭嘛，对吧？那我总得去赚钱吧，我赚钱我总得去面对我老板吧，那我老板让我去撒谎，我总得去想想吧，否则我就丢工作了。他有很多的理由都出来了，他觉得这个肯定是对的。就像这里以色列人说，那我没有水喝，那我总不见得死了吧，你把我救出来难道是让我死吗？以色列人他们始终没有绕开的一个点啊，也是我们今天在成圣路上啊，基督徒们常迷惑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没有从得救这件事情上看见那个施救恩的主，去得着主自己。就是给你做饭的妈妈比这顿美味啊应该是对你更重要的。这是我们人很败坏的点。一个孩子呢，今天看见桌上鸡腿，啊，那个高兴啊，他丝毫没有看见做鸡腿的妈妈，他看不见。这就是我们在成圣的路上，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一样一样的。我们看见的全都是什么？主给我的祝福，我没看见他。我若没看见他，会有个什么后果呢？今天桌子上要是没有鸡腿，我就不高兴了。有没有妈妈不重要，只要没鸡腿，我就不高兴了。一样的，在神那里就是这样。有没有神？他们当然有神，神就是带着他们在走的。有没有神不重要，没水就完蛋了。但他想一想，这鸡腿谁做的？不是妈妈做的吗？这有妈妈不就有鸡腿了吗？有神不就有水了吗？啊，神能让红海都能分开，水对他是个事儿吗？为什么这点脑子转不过来呢？就是因为他眼睛看错地方了。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会反复讲这个主题。你会每一次看见以色列人总是掉在这个沟里，所以大家不要嘲笑他们，我们就是这样的。这讲的就是我们。因为什么？因为眼睛看得见的比眼睛看不见的对你影响的大，大得多。为什么？因为你今天从外面一进来，饿得不得了，一看桌上眼睛看见的是鸡腿，妈妈在厨房眼睛看不见。而且就算妈妈眼睛看见了，你都假装看不见，你从来都是看不见。为什么？因为他是藏在后面施恩典的那一位。而我们每一天在生活里要面对的都是什么？油盐酱醋茶，这个是影响你最深的。是什么？是你身边最亲的那个人，是你的孩子，是你的父母，是你的邻居，是你的老板，这些人都重要。你唯独觉得那背后施恩典的神看不见，往后放一放。为什么我们常会有一个，我们在世界走久了就会什么？就算有些基督徒他说，哎，我20年前就得救了，哦，你也看不见生命。为什么呢？他可能不怎么聚会，他也不读经，还不祷告，嗯，然后呢，他把所有的世界的东西摆得很高，然后一碰到麻烦，他也知道去求主，麻烦一解决就走了，像不像个小孩子的样子？对不对？碰到麻烦会找妈妈，解决麻烦了，就妈妈就很烦，是吧？恨不得你早点消失。为什么消失啊？因为你在他眼前，他不能去做他想做的事。我们在这地上也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我们对着主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警惕的不是别的，就是自己。在这里哈，因为水苦，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他们给那地方起名叫马拉啊。之后你会发现呢，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我们要知道，摩西是替神传话的，向摩西发怨言就等于向神发怨言。因为什么？因为红海分开是摩西伸杖红分开的，实灾是摩西举着杖行出来的。永生的耶和华神没有一个人在当时用肉眼看见了，所以上帝当时呼召摩西的时候告诉摩西，他们要以你当神，很清楚的。所以他们向摩西抱怨等于是什么？他们向神抱怨。就像当时以色列人在很多年之后到了王的时代，我们到时候我们如果这个课 主若许可，我们一直查到那个时候，我们会详细看的很有意思的故事。以色列人非要王，撒母耳说，你们不是有王吗？你们的王就是神呢，就是永生的耶和华神呢。不行，我们要王。这个撒母耳很难受，就跟神说，神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他撒母耳，你不要难过，他们是厌弃我，哎，不是厌弃你。这话啊，曾经对我影响很深。因为我们人呐，真的，我们总是不要那个看不见的神，不要那个虽然看不见，却一直在背后把我们所有的事都安排得很好的神，直到把我们从罪和死的惩罚中救出来的神，我们不要。在这里也是一样，他们抱怨，抱怨谁？就是抱怨神呢。他们抱怨的时候，他们不会去想红海是神分开的，他们不会去想埃及若不是美加死了一个长子，他们是出不来的，他们都不想这些事。他们之所以不想，就一个原因，就这个时候他的心已经牢牢地被我要水这三个字抓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警惕我们的心，如果你的心被任何这样的东西抓住的时候，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到十字架那去，你要把这样东西放在祭坛上烧掉。你说，主啊，我是要水，但是我把这样东西放在你手里，我相信你必然成就，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样东西是最最可靠、真实和永恒的。是我现在没有水喝，也许我会渴死，但是我相信我的神，他的良善定然不会让我渴死。所以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其实并不是只有得救的时候面对这个红海的窘境或者死境的，我们在成圣的路上一直是这样的环境。所以大家看见没有，马拉的时候人面对的环境是什么？跟红海前面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对不对？没有水喝，他们也想到什么？我要死了。前后相差的时间非常短的，弟兄姊妹，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时间短到是以天计的。我为什么说以天计？就如果你说是两年前过的红海，我还可以说，哎呀，这世界走久了，我这个忘了啊。他们是三个月以后才就到了西乃山，马拉是在西乃山之前，我估计呢时间上一个月以内，没准就是十几天甚至几天。前面刚刚得救的那个大喜乐，十五章的敲锣打鼓的那个大喜乐到哪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警惕我们的肉体，常常警惕。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有些得救的朋友啊，在信主前会有很多的败坏，比方说有的喜欢吸抽烟的，有的喜欢喝酒的，圣经也明确讲了，这个醉酒是神极度不喜悦的啊，酗酒是荒宴，是他不喜悦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忍不住，可能上午是受了洗，晚上大家说哎呀庆祝一下，可能又喝多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得着主的喜乐是真实的，我们肉体对我们的控制力的强大也是真实的，我们的老我那个惯性也是非常真实的。你当天晚上可能又喝多了，可能前后不差那么几个小时而已，但是呢这里会有一个差别啊，这就解释了很多人会挑战我们的问题啊，你们都得救了为什么还犯罪？犯罪你不是怎么说你是得救了呢？这里的差别是什么呢？一个真的重生得救的人啊，他当天晚上喝完酒以后，他会里面不舒服，他知道错了，他内疚。为什么？因为他里面的声音啊，是他天上的父在对他说话，然后呢他会到父那边去认，这个关系只有他自己知道。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呢，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啊，即使向着标杆直跑的，也是不要去定自己的罪的。你的父呢，给你预备的基督的救恩是完全的，神是信实的，你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赦免你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以你做错了，你在肉体捆住了，你该怎么办？你到主面前去认，说主啊，我又小心了，我又没忍住，又喝多了，求你赦免我。我还求一样，就是求你以后给我这力量，让我能跟这个拉我喝酒的人说不。你慢慢慢慢的，陷在里面的次数就越来越少。这就是我们成圣如何变得越来越像基督。有的人这个过程走得快，有比如保罗，有比如彼得，有的人过程走得慢，比如像我们这样。但是主每一个都爱，就像家里有很多孩子就知道，不是每个孩子都一样聪明。那有的孩子他就数学他就慢一点，有的孩子他就数学快一点。但你会说那个慢一点不是你孩子吗？你不会，那也是你生的，那也是你养的。我们在主里面也是一样的。那有的像保罗这样，那主喜欢是喜欢；有的像我们这样，那主一样喜欢。为什么？因为我是他生的，我信他的那一刻我就重生了，从圣灵里重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个特别宝贵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常常回到这救恩里去。怎么回去？就我很可能又在马拉我也抱怨了。所以以色列人很多人他不都是一样的？那有的可能他抱怨完以后他就很内疚，那他怎么办？他到主面前去认，他到摩西那去认。我们可能做错了，我们怎么办？你不要去找人啊，你不要去找这个弟兄那个姊妹，因为你的父就在你身边，你就到他面前，你一认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当然，如果这件事情还得罪了人，那你要跟你的得罪的人去道个歉啊，就像这个你这个撒了个谎啊，那撒了谎你可能骗了一个人，那你不单要跟神认，那你要跟这个骗的人认，那你说对不起，我当时是撒谎的，求你原谅我。但他原不原谅是他的事，你说完你的良心就安了，神跟你关系就修复了，你的事情做完了你就很高兴了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觉得我不愿意说，是他不肯原谅，我就不肯说。他不原谅你或者他原谅你都不会真的带给你快乐的，但是你说了神就原谅你了。你要知道我们负罪的定罪的心，负罪感最重的是来自于你的良心或者从神的圣灵来的。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啊，我们看见马拉苦水，我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也是抱怨。所以我并不是给大家拔到一个高度说我们今天得救了哈，所以你们碰到苦水要再抱怨，你们要小心啊，神击打你们。不是的，神不会击打你，神就盼望你做错的第一刻赶紧到他面前再去抓基督的救恩。我们为什么每个礼拜都要跑到这里来，每个礼拜天早晨要分这个饼领这个杯啊？就回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去嘛。为什么？因为我这一周过去的六天我每天都要这个东西，因为我每天都犯罪，这是个客观事实。我今天可能就发脾气了，我可能又小心了，我可能又贪婪了，这很正常，因为我的老我就是这样的。然后怎么办？然后每天都要这个救恩。我说主啊，你太好了，我没这个东西我怎么活下去呢？我谢谢你。所以我们每到周日的时候我就特别感动嘛，特别高兴嘛。为什么？因为一个礼拜都我一直在用它，我一直在得到这个赦免之恩，我就来什么唱歌赞美他。所以我们看这个二十五节哈，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好，我问大家，为什么丢棵树在水里？神每一样动作都是有原因的，他为什么不丢块石头在里面？或者说他让摩西吩咐那水就变甜了，可不可以呢？前面摩西都是干什么？用举杖的，是不是？然后我举下杖，水也变甜，可不可以？为什么丢棵树在水里？树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嘛。 凡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我们永远都是回到救恩里去，这是洁净唯一的方式。水是苦的，说明它是有罪吗？水是苦的，说明它是罪的后果啊。神是怎么洁净的？神永远都是一个方法洁净的，就是有无罪的替有罪的，就是那挂在木头上替我受咒诅的，他来洁净这因着罪而被玷污的神。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道理了，对不对？我抱怨了，然后我怎么跟神修复关系？我又回到十字架那去嘛，对吧？我说主啊，哎呀，你看我老我又回来了，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我又想起那棵树了。阿门。他怎么洁净的？你每次想起那棵树，你就洁净了吗？所以上帝他有很多方法让这个水变甜，但是呢，他需要在这隐藏属灵的意思，以造就后面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以我们都是欠前面的，是吧？我们以后去天上，我们要把前面历史历代的圣徒全感谢一遍。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今天启示的真理是以前的人想听听不见，想看看不见的。知道我们有多蒙福吗？为什么要在后的在前？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我们今天得着的真理全显出来了。那个时候摩西把棵树丢水里，他们不懂啊。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没有来啊，没有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甚至也根本不知道有罪无罪替有罪代赎的这个道理。他们也不知道神的爱能大到个程度把他自己舍了给我们，他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如此的蒙福，我们今天走成圣的路，是因为我们与整个解开的圣经摆在面前，我们可以去领受，我们可以靠着信心越来越大。所以今天我们只讲成圣的第一个故事哈，就是苦水变甜的故事。我们去把十五章读完哈。然后呢，耶和华在他们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注意啊，神在这里开始用一个方式带领他们，就是给律法。神的美意啊，显明在哪呢？显明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呢，就是想让他们借着这样的方式啊，来明白求赦免的恩典有多大。在今天呢，让我们明白呢，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这赦免的恩典有多大。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客观的真理啊，我们永远都不是靠着行律法而得救称义的。无论是旧约新约，全都是因着恩典而得救的。只不过旧约他是相信了以后，他是盼望着旧约之后要来的世代神会洁净他们。今天我们是回头看，已经看见这做成的救恩。所以神颁下来律法给这些犹太人的，这些犹太人若是谦卑的，他们走在旷野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他们应该会得出一个结论：神啊，我做不到，但我知道你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求你替我来做，我是没办法做到。但是犹太人呢，很可惜，他们却说呢，我们一定能做。所以整个旷野的过程啊，它会有两条线，上帝不停地把他的律法伸张出来告诉人，人不停地说呢，我一定做，我一定做。当我说我一定做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摆在律法无怜悯的审判之下了。这是一个特别悲哀的事情。所以我们等下一次课我们会继续，我们就让我们会看见一个场景呢，就是今天我们是怎么来看待旧约的律法，我们怎么去明白神的心意，不是让你站起来说我一定做得到的，这是因为你的骄傲才这么说的。我们人的骄傲就显明在我一定可以把你所说的都做出来，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罪行 有多大，导致一个后果，其实是我们自己定了自己的罪。所以耶稣在这里啊，上帝在这里把律法颁完以后呢，你会看见有个很美的27节啊，到了以琳就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安营啊。你知道神经常用这个一个画面哈，来告诉我们他的祝福是怎么样的。他的祝福就是棕树啊，树啊，其实就是就像以色列是无花果树，对吧？树其实就是生命嘛，不同的树种，就不同的神的不同的生命。所以棕树呢，70棵棕树，就是以色列人因着12股的水泉而生命旺盛的景象。但是呢，神告诉我们，这个的前提是什么？你真的能行全律法做得到吗？你做不到的。所以神带着我们看见这以琳的时候啊，我们若觉得是因为我能做到而得着以琳的话，以琳就是什么12股水泉，那我们这个属灵的骄傲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我们是看见神的恩典给了我这不配的人以琳的话呢，我就真得到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结束前最后的点。如果我认为是我能够做到，上帝给了律法，我看着我还挺行的，所以给了我以琳，那我就完了。如果我觉得我就是个不配的，神你太好了，你不但马拉苦水变甜，你还赐给我这不配的人以琳呢，你猜怎么样？我以后会永远看见以琳。这就是神的奥秘。盼望大家真的明白，也从这对的角度去从神那得着那永恒的以琳，永恒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如此宝贵的真理啊，就是我们是靠着十字架的道理得救的，我们也是靠着十字架的道理成圣的。也谢谢您让我们明白，我们来到基督面前得救的时候是要死而复生，然后当我们成圣的时候，我们就是坚定的怀着谦卑的心抓住这十字架的救恩，不断的求您赦免我们因着肉体捆绑而犯的罪，也不断的感恩您赐给我们这不配的灵魂那一切的祝福，那一切的以琳。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